类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动物，它跟别的动物完全不一样。别的动物一生下来就能站稳，能自我移动，比如说马、老虎、大象、豹子，甚至海豚，都是在一下无需任何帮助就的一下掉下来了。这些小动物可能一开始一小段时间站不稳，可是没过多久它们就能跑了。海豚甚至是在生下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和妈妈一起游泳了。我看了那个海豚生的视频，就是那个海豚就不知不觉的从妈妈身体里掉出来，然后一掉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可以随行妈妈的这个一起游泳了，非常的酷。而相反，只有我们人类需要在生产的时候有人在旁边需要喊 push push push。然后生下来一个很脆弱、很无助、满脸困惑的小 baby。这些脆弱与困惑会伴随着我们长大，我们会试图通过控制外部的条件来抵御这些东西。外部的条件指什么呢？外部的条件就是那些物质，或者我们个人的成就，或者更高的社会地位，或者更多的财富和名望，当然还有就是权力。我们心里想的是通过获得足够多的这些身外的东西来摆脱内在的脆弱、无助和困惑。简单点来说，我们就是想要通过外在的东西来换取终极的幸福和安全感。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动物也是一样，通过打猎、占领地盘来获得安全感。可是呢，动物的这些行为都是出于本能的，它们的唯一标准就是生存和繁衍。我们人类呢，有一个更高智商的脑袋，所以我们不会止步于满足基本的欲望。而这恰恰也可能是为什么如今我们感到那么的无力，因为我们过分的关注了身外之物，而忽略了自己真正的本能需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古希腊的 Stoicism 斯多格主义。斯多格主义起源于古希腊，然后在古罗马时期开始普及。斯多格主义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哲学，因为它经受住了几千年的时间的考验。而我觉得现如今的人类比历史中的任何一个阶段的人类都更需要这个哲学的帮助。这个充满智慧的哲学理念被许多尼采称为超人 Übermensch 的人所运用。关于尼采的超人，大家可以听一下上一集关于尼采的节目。这些超人代表有像 Nelson Mandela， 曼德拉是一位为南非平权的黑人总统。为了平权，他曾经长达27年被关在一个孤岛上的监狱里。
Today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in South Africa as President Mandela takes office in Pretoria。
很多人可能不能明白曼德拉的厉害之处，他跟别的手握大权的人是不一样的。当他最后走出了监狱，并成功推翻了南非长达48年的种族隔离制度后，他并没有带领曾经被压制的黑人以暴力报仇当时在南非的白人。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事情，是历史上少有的以和平的方式平权的。
But if you are packing up because you fear that your language or the color of your skin or who you worked for beforedisqualifies you from working here. I am here to tell you, have no such fear. What is forbade is forbade. The past is the past. We look to the future now. We need your help. We want your help. If you would like to stay, you would be doing your country a great service.
想要快速了解曼德拉和南非的历史，我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 Invictus， 中文名叫《城市在人》这部电影。曼德拉有着非常多伟大哲学家的智慧， Stoicism 斯多格主义就是其中一个。 Stoicism 经久不衰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对抗焦虑，找到内心的平静，和从容地面对生命中的一切的好与坏。 Stoicism 认为生命有两个主要的部分，一个是体外的，一个是体内的。一切在你的大脑思想之外的，那都是体外的 ,external 的。那些在我们体外发生的事物，由于它们的变数极大，事物发生的走向通常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另一个部分 ,internal 的，就是你的体内，也就是你的大脑，你的 mind。这部分你是有绝对100%的控制权。简单说，就是你对你所遭遇的事情的反应是有完全的控制权的。打个比方，你在着急的上班途中遇到另外一台车追尾了你，并耽误了你的行程。这个小事故的发生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对于选项 A 平静的接受这个事故的发生，还是选项 B 路怒症大发并把那个人给打了，然后再被警察逮捕，选择 A 还是 B， 这个决定权都是在你的脑海里，也就是你的内部 internal， 在这里你是有绝对的主导权的。如果我们将我们的快乐和开心完全寄托于外部发生的事情，那就非常危险，因为外部的事物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如果你的开心来源于外部，那么你也会时常感觉到不满足和不快乐，因为你会不停地向一个风险系数极高、极其不确定的外部来索求回馈，那不就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情吗？ Stoicism 斯多格认为，我们应该更像动物一样顺应我们的本能，去寻找那些我们发自内心认为有趣的事情。但在追求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意识的，也就是透过我们内部的 internal 的 mind， 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样我们才能确保我们没有在浪费自己生命宝贵的时间和珍贵体验生命的机会。 Stoicism 斯多格并不是阻止你去追求那些像财富啊、名望啊等身外之物，只不过 Stoicism 强调你别将你的快乐和幸福依赖于这些事物，因为如果你依赖于这些事物的话，那你的幸福和满足感将会非常的不稳定，或者甚至你永远不会感觉到幸福快乐。 Stoicism 认为，如果你拥有财富、名望等身外之物，但还没有学会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正常生活，那么任何财富、物质富裕、名望或权力都不能给你带来最终的幸福。古罗马皇帝 Marcus Aurelius 是那时候世界上拥有所有权力和财富的人，没有东西是 Marcus 得不到的东西，但是 Marcus 却说了 Almost nothing material is needed for a happy life for he who has understood existence。 简单翻译过来就是说，对于理解存在意义的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物质是快乐生活的必需品。再通俗一点讲，就是其实满足人的本能需求是非常容易的，我们很多的痛苦恰恰是那些其余的需要。所以忙碌的人们可以尝试放慢一下脚步，反观一下自己内在真正的需求，观察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让自己感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短，很容易忙着忙着一生就过了。对于斯多格主义来说，以便我们找到 happiness，我们要明白，任何在我们以外发生的事情都没有绝对的好与绝对的坏，一切都归结于你是如何看待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在这里，我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叫做《Life is Beautiful》，美丽人生。这是一部关于犹太集中营的故事，讲述了一位犹太父亲是如何通过假装他们在集中营里的这个情况只是一个游戏，来保护他的儿子不受大屠杀现实的这个影响。 Stoicism 在执行起来肯定没有那么容易，一个完全斯多格 style 的生活也不现实，毕竟我们这高智商思维的副作用就是有贪欲和负面情绪，尤其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虑与混沌充斥的社会，一个时常需要证明自己并寻找他人认可的世界，如今很多东西都会让我们忘记自我，但是斯多格主义给予我们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更从容地面对这个迷茫世界、智慧的思考方式，让我们在生活最低谷的时候也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和内心的平静。我听过一句很好笑的话，是这么说的：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记得好像是一个补习班的广告语。与动物不一样，我们生下来并不能马上能走路，就像我之前说的， 但好像我们一旦能走路了，我们就希望是那个跑得最快的，巴不得以冲刺的速度跑完一生。经常我们会抱怨自己手中的人生牌，总觉得好像如果有某个东西的话，一切都得以改变。我们的社会也一直无形的在支持这种观点，好像人生的问题通过更多外在的东西就能全一一解决，从而我们就在一个永不止境的想要更多的 loop 里一直跑啊跑。 Seneca 曾经写道， We should not, like sheep, follow the herd of creatures in front of us, making our way where others go, not where we ought to go。 意思就是我们不应该像绵羊一样跟随前面的群体，沿着别人路走，而我们应该走自己的路。其实如果你把时间的维度放大一点，看自己的每一天，你会发现很多让你现在糟心的事情都不是事儿。生活的不顺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如何应对这个挑战，那可是我们说了算。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期节目也给大家一丝丝的帮助。最后我想说，既然都听到这儿了，那请在 Patreon 上或者在爱发电上支持一下我们吧，链接都在简介里，或者也可以给我们点个 like， 也可以给我们点 comments， 让我们知道一下你的想法。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This is your host Johnny, and I wish you all a good night.